去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0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中经贸谈判成交，北京称双赢，可是美方暂且没有任何庆祝迹象。美国的民主党人开始寻找川普的竞选对手，而美国国会中期选举11月就到了，选民身份证法再度引起争议。北京再度表态说刘霞的事政府说了算。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跟中国为解决一场大规模贸易争端达成了一项协议，北京称这是一项双赢的选举，并且宣告贸易战停火，但是美方暂无任何庆祝迹象。美国跟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华盛顿展开一连两天的艰难谈判之后，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实质性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包括中国将大幅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与服务，但是没有提到任何具体数字。川普政府要求中方在未来两年中把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但是呢，双方连双边贸易逆差究竟有多大都存在分歧。在美方最关切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联合声明只是说双方都极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中国将推动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说法在很多人看来并无新意，中方也曾经多次做过类似的承诺。另一方面，在中方最关切的美国计划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大规模征收关税的议题上，联合声明只字未提。针对中国提出美国解除制裁中兴通讯的要求，双边协议也没有任何表述。即便如此，在美中联合声明公布之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华盛顿对中国官方媒体说，这次磋商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且停止互相加征关税。他说，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实质性减少贸易差额，是一项双赢的选举。可是呢，美方暂时还没有展现庆祝美中谈判取得双赢成果的迹象。白宫除了发表上述联合声明之外，并没有其他评论。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一向很活跃的川普总统，星期六一如既往地发表了多条推文，但是没有提到他一直非常关注的美中经贸谈判。美国国会一些资深议员表态质疑美中达成的这项经贸协议。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项联合声明缺乏具体细节。他说，中国常常要求美国公司交出技术跟商业机密才允许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短期大量采购美国商品不能够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另外呢，在华盛顿的压力之下，北京最近再度承诺要对外国公司开放中国金融业，但是呢，中国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外国公司眼下不能够指望从这种承诺中得到实际好处。尽管中国多年来承诺要开放金融业，准许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可是中国的承诺一次次落空，中国的金融业对外封闭也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认为是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贸易不公平做法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些时候许诺，中国在金融业开放方面会有重大举措。然而在美中两国就纠正双边贸易不平衡进行艰难的谈判之际，中国政府金融主管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声称，中国向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开放其金融业将有赖于对等原则，中国将不会奖励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路透社星期六报道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 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中国希望加快金融业的开放，但害怕自己的国家金融业面对竞争的一些国家不会由此得到好处。陈文辉没有指出哪些国家的名字，他说一些国家部分是由于自己国家的银行在中国不能够自由运营，并对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扩张实行限制。中国中央银行行长易纲上个月表示，中国将准许国内和外国公司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并将扩大外国银行在中国的营业范围。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盟准备要讨论美国总统川普的钢铝关税问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从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欧盟已经拟定了一份总额估计为34亿美元的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欧盟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永久性的对欧盟国家免除关税的话，欧盟将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默克尔周四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的欧盟峰会后澄清了该集团的立场。
Wir haben deutlich gemacht, dass wir A, eine unbefristete
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第一，希望无限制地豁免这些关税；第二，准备谈论四点，那就是工业产品的对等市场准入和公共合同招标的对等准入，在液化天然气和天然气领域加强合作；第三，特选的监管合作；第四，欧盟和美国在进一步改革世贸组织方面采取共同立场。
川普总统说，钢铝关税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必要的，但欧盟认为这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而实施保护主义措施。默克尔说，欧盟成员还讨论了他们对美国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回应。
Wir haben darüber hinaus über das Iran-Abkommen gesprochen. Alle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当然，鉴于这一点，我们将继续与美国会谈，并与签署协议的其他国家会谈，希望伊朗继续留在这项协议。其次是与伊朗讨论我们像美国一样感到关切的其他问题，其中包括伊朗一直并将继续发展的弹道导弹计划。
欧盟的回应包括所谓的阻碍性法律，该法令禁止欧洲公司遵循美国的制裁命令和美国法庭有关实施制裁的任何判决。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还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会谈，川普总统日前表示，金正恩见过习近平之后事情才出现变化。有关的分析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之前在连线节目当中所做的报道内容。
在这个前几天之前，这个朝鲜表示呢，有可能他们威胁说要取消川金会之后，白宫从一开始的沉默到后来的是不断的强调说我们持续的在筹备峰会，那么呢到现在还有认为还有希望。那么在今天5月17号星期四呢，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被问到是说为什么这个川金会可能会发生改变，那么川普总统则是认为说呢，一切都是在金正恩见了习近平之后事情才出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宁愿暂且往好的方面想，我只能说我们的人现在正在为会面做准备，所以这和你们看到的消息很不一样。通常你们读到的如果不是假新闻就是真的，所以我们再看吧，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们可能会会面也可能不会，如果不进行会面就会很有意思，我们还要再看，边境还十分稳固。我认为朝鲜和中国会面之后事情发生了一些转变，他们进行了第二次会面，金正恩和中方有过第二次会面，一次意外的会面。
是的，那川普总统已经在说的时候呢，他又再度说到这个金正恩见了这个习近平主席，然后又再度强调说他个人跟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他也很尊敬他。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呢，对这个川金会的举办还是抱持着希望，并且持续在筹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总统已经为会面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在继续进行筹备工作，如果朝鲜希望会面我们就会去，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进程没有什么变化。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朝鲜方面除了是因为美韩举办军演，这个超级雷霆军演的时候呢，觉得不满而取消了美国与朝鲜与韩国之间的高层官员的对话，那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这个博尔顿呢，在媒体上表示说，对朝鲜要使用的是利比亚模式。那么我们知道利比亚模式就是呢，之前这个利比亚的这个前领导人卡扎菲，他因为答应说好，那我这个放弃我的核武器来换取这个。你们减轻跟松绑对这个利比亚的经济制裁，让我们可以发展经济。没想到呢，在这个他答应这样做，放弃核武器之后，这个他的政权却被推翻了。那么他还被这个美国支持的反叛分子在大街上当场给格杀了。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认为说出要以利比亚模式来对付朝鲜，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安，也非常的不满。那么不过呢，在今天川普总统则是特别讲了，他说呢，将不会以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的身上，那或许呢，川普总统说了这样的话，能够让朝鲜方面安心一点，让川金会能够继续成功的举办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距离美国下次的总统大选还有2年多的时间，可是呢，川普总统还有多位潜在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已经在考虑2020年的竞选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我们2020年新的竞选口号，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让美国继续伟大。
川普总统前往印第安纳州，这让人们可以一睹他竞选连任的预言，但是川普总统很明显对今年国会中期选举感到担忧，反对党民主党有可能赢得更多席位。
我们国家现在在就业、安全、安保和军队都势头正劲，今年11月的竞选成败在此一举。
一些潜在的民主党总统竞争者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谈及了该党的前途，其中包括来自麻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沃伦表示，民主党今年要赢回对众议院或者可能赢回参议院的控制权，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我们不能忽视对这个总统以及共和党对我们民主制度所进行的破坏感到愤怒和恐惧的千百万美国人，否则我们就上不去。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想要忽视这一点。
另一位潜在的竞争者，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科斯滕·吉利布兰德预计民主党将从发动起来的女性选民那里受益。
我们夺回众议院或者有希望夺回参议院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全国各地有伟大的创纪录的人数的女性候选人，有强有力的女性活动人士浪潮在推动这些工作。
但是另外一位可能参选的民主党人，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艾米·罗克布彻表示，选民们希望的远不止反川普的论调。
他们不喜欢川普对无辜民众的惊扰，他们将站起来反对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花所有的时间叹息这些作为，我们就不能获胜。他们在那里，我们必须呈现出有所不同。
分析人士约翰·福蒂尔表示，就像所有在他之前的总统一样，川普应当想到共和党人会失去今年的中期选举。
他们有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另外一方真的有出来投票的积极性。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特殊的选举，我们看到民主党人真的有积极性。
分析人士戴维·亚伯拉罕表示，但是民主党人也面临挑战，其中包括团结2016年大选中因为分别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以及伯尼·桑德斯所产生的裂痕。
民主党在过去2年里乏善可陈，民主党建制派仍然因为阻止其左翼主导整个政党而受害不浅。
现在看起来时间尚早，但是川普总统和一些希望战胜他的民主党人已经把目光紧盯2020大选。 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美国的选举即将来临的是在11月份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那么现在呢，中期选举的初选在全美各州已经紧锣密鼓的展开，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选民身份证法，以防欺诈的呼声也日益加大。而与此同时呢，为了争取少数族裔还有穷人投票权而主张放宽投票限制的法律诉讼也接踵而到，两者之间可以说形成了激烈的对抗。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定于2018年11月6日举行，国会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个席位，全美36位州长、3名领地总督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市长都将面临改选。此外，99个州议院中有87个正在举行定期选举。大多数州的中期选举初选从3月份开始，将一直持续到9月份。由于这次选举在川普总统任期的中期举行，因此它被看作是检验其执政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关乎到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能否当选连任。选举的同时，各州加大了选举改革的力度，主要表现在选民身份证法的改革上。设在印第安纳州的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公关和研究部主任罗根·切奇维尔表示，自从川普总统执政以来，全美越来越多的州为适应本州选民的需要，通过了自己的选民身份证法，而且规定各不相同。他说
：“You always see a spike in interest in election reform law. So whether it's voter ID, whether it's automatic voter registration。”
在像中期选举甚至总统大选这样重大的选举前的几个月，你总会看到人们对选举改革法的兴趣突然激增。无论是选民身份证也好，还是自动化选民登记也好，任何与选举有关的改革，人们的兴趣都将陡然增加。
根据美国投票百科网站 Ballotpedia 公布的信息，到2018年5月3日为止，全美有34个州已经实施或者计划开始实施选民身份要求方面的法律，一共有18个州要求选民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16个州接受其他形式的身份证。通常可以接受的身份证包括驾照、州颁发的身份证以及军事身份证等。这些法律的目的在于避免有人到投票站冒名顶替他人投票的情况发生。但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教授肯尼斯·梅尔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发生过产生重大影响的选民冒名顶替的欺诈情况。他说
It's a very common claim that people make that the election system is insecure and that anybody can show up pretending to be someone else.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选举制度不安全，任何人都可以冒名顶替他人投票，但是从未有任何一项调查表明他已经接近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设在纽约的美国法律民权律师委员会投票权利项目联合主任埃兹拉·罗森伯格以德克萨斯州为例指出，选民身份证法毫无必要。
In the 10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passage of SB 14, out of 20 million votes cast, there were only two examples.
在德州通过选民身份证法的前十年间，2000万选票中只有两起冒名顶替的情况。德州法律虽经修改，仍然起到恐吓并阻止某些人投票的作用。
因此，一些自由派团体以选民身份证法意在减少传统的民主党选区的投票为由，纷纷提起诉讼。法庭判决说，一些州的身份证法条款违宪。但是最新的几起判决显示，法庭似乎更倾向于州政府颁布的更严厉的选民身份证法。4月27日，一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说，德克萨斯州的选民登记法并没有对少数族裔构成歧视，从而推翻了下级法院之前做出的该法律违宪的判决。 德州法律要求该州选民在投票时必须出示政府颁发的照片身份证，如果他们没有照片身份证，就必须出示诸如水电账单、出生证或薪水单原件，并填写一份合理障碍声明，解释他们为什么无法拿到一种可以接受的身份证件。5月2日，阿肯色州最高法院判决说，州政府可以在5月22日的初选中实施2017年颁布的选民身份证法，要求选民投票时出示照片身份证。如果他们没有身份证，可以签署一份宣誓声明，以证实他们的身份，从而投下临时票。5月8日，俄克拉荷马州最高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定该州选民2010年通过的身份证法符合宪法规定，要求选民必须出示照片身份证投票。包括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法律教授理查德·汉森在内的一些专家指出，在选民身份证的问题上，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界限十分分明。他说
States with Republican legislatures, tend to want to pass these laws that are making it harder for some people to register and vote.
一些被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往往希望通过使选民登记投票更困难的法律，而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则倾向于通过使选民登记投票更容易的法律。我们看到党派意见的两极化，正如我们在美国社会中所看到的一样。
一些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认为，选民身份证法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他们压制了少数族裔和穷人的投票，而这些人历史上一直是民主党的选票来源。但是，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公关和研究部主任切奇威尔指出，美国选举制度面临的核心议题是，它的运作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在以相互信任为准绳的体制当中，一旦有不道德的人趁虚而入，就会给选举产生混乱。切奇威尔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becoming incredibly polarized, and elections themselves, the results are getting more narrow.”
美国社会的两极化日益严重。就选举本身而言，投票结果越来越接近，小到市政选举，大到国会选举，输赢之间可能只有几十张选票之差。因此，每张选票都很重要。我们必须实施相应的法律，保护每位选民。
民调机构盖勒普在2016年大选前从事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美国人支持选民身份证法，反对者只占19%。另一个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报告2017年从事的一项全美电话和网络调查显示，70%有可能投票的选民认为，选民在被允许投票之前必须出示诸如驾照等照片身份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5月20号星期天是台湾民进党蔡英文政府执政届满2周年。蔡英文表示，两岸维持现状的政策不变，并且把握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推动各项内部改革，让台湾变得更为强大，更有实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所做的报道。
蔡英文说，最近一段时间两岸之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大陆军机军舰绕台、军事演习，导致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是情势改变的前兆，以至于认为台海两岸关系的政策有没有调整的必要。
我们的两岸政策还是一样我们没有改变，也就是我们还是以维持现状作为我们两岸政策的主轴。那换句话说，我们不会暴走，也不会僵住，也不会走回国民党的威权时代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路，但是我们也不会在压力底下去屈服。
在上任2周年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事先录制的电视短片回答了网友关于两岸关系等方面的提问。蔡英文说，两岸的情势或许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更要下决心克服很多困难，来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他说，维持现状不是不解决问题，也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在区域局势变化中能够把握时间，从事各种内部改革，让台湾变得更强大，更有实力。2年前的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由于蔡英文政府 不接受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中国大陆中断了同台湾的政治交往和对话，两岸关系陷入僵局。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军机军舰频繁绕台飞行航行，并且进行他们所说的旨在遏制台独的军事演习，希望以军事威胁和恫吓来打压台湾。这个星期天是蔡英文就职两周年，与去年一样，蔡英文没有召开记者会或发表执政周年感言，而是选择接受以监督政府运作为宗旨的独立网络平台卧草的网络直播采访，通过这种轻松的直播方式与网友聊天，回答网友的问题。在回答卧草网站主持人关于去年来台大陆游客人数减少的问题时，蔡英文说，
我想这个中国大陆旅客的减少不仅是在台湾，在日本，在韩国都因为受到有政治的原因被抵制了，所以人数是在有一些下跌。那我们也很努力的去开拓其他地方的这个旅客的来源，所以包括西南向的国家或者附近东亚的国家哈，所以我们能够维持这整个旅客的人数，还是虽然是维持，但是还是一个往上走的趋势。
在被问到任期只剩下一半，接下来将如何加速推动改革时，蔡英文表示，其实改革初期是困难的，前两年花很多时间在修订旧法或制定新法，未来两年将加速执行改革方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日前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为 54.9%， 不支持比例为 40%， 对蔡英文施政表现满意度为 41.7%，不满意比例为 48.8%。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19号表示，蔡英文执政满两年的民调显示不满意度高达 62%， 而满意度只有 20% 出头，显现民进党执政不好，政策可行性和坚定度不强。吴敦义在中国国民党台北市2018年基层小组长联合受政活动上指出，国民党要在年底选举中赢回台北市和各县市，更要在2020年重返执政，用正义转型民进党的不正当执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俄之间的相关报道。中国反对俄罗斯帮越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之后呢，俄罗斯对此感到意外和惊讶。一些分析认为，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中国公开表达不满，可能是双方关系变坏的信号。也有不少评论支持越南，同时认为中国不太敢挑战俄罗斯在越南和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中国会同过去一样很快的忘掉不满。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5月17日对俄罗斯和越南联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发表评论后，俄罗斯各家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但同时也报道了越南外交部的反应。有俄罗斯媒体和评论人士说，中国过去通常都是通过不公开的场合同俄罗斯讨论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中国过去也曾在私下向俄罗斯表达过帮越南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特别是武装越南的不满。但在普京总统下个月访华前夕，中国这次公开表达不满，中国的举动十分罕见和不同寻常，这很可能是双方关系变坏和变冷的信号。一些经常访华和出席中国官方各种活动、与中国有利益关系的一些俄罗斯人士则认为，俄中关系现在的密切程度可以克服和解决双方关系中所有出现的任何分歧和矛盾。俄罗斯国内的其他一些反应与越南相似，认为俄罗斯在越南的领海钻井符合越南法律和国际法，中国在南中国海根据历史依据生索主权站不住脚， 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也因此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而不是中国的裁决。所以中国对俄罗斯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表达不满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东南亚问题学者莫恰科夫说，俄罗斯在越南有很多利益，特别是俄越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在苏联时代早已开始。如果俄罗斯因为中国不满放弃与越南的能源合作，其他公司也会填补空白，俄罗斯将会损失惨重。他说，类似的问题应该通过双方私下协商解决，但中国在新闻发布会议上表达了不满，让俄罗斯进退两难。如果俄罗斯停止钻井，会给人留下俄罗斯屈服中国压力，按照中国意愿行事的印象。莫夏科夫说，俄罗斯与中国是战略伙伴，双方有各种文件和协议等约束双方关系，因此目前面临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公开表达了不满，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将如何回应？罗斯石油公司通常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扩张影响的重要工具。这家俄罗斯最大的能源巨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也引起了俄罗斯官媒的重视。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几天前特别派遣报道小组乘坐直升机前往南中国海钻井平台现场采访。相关报道说，当地的开采成本极其低廉，甚至低于海湾地区，九月份将会大规模的工业化开采。报道说，越南以后的经济增长可能超过中国，越南对能源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俄罗斯企业在南中国海所下的赌注完全值得，因为这不但能向越南供应能源，更能以越南作为跳板进入南中国海地区的其他国家。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活动可能帮克里姆林宫实施地缘战略任务，政治意图优先，经济利益其次，但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投资和活动都不对外公开。不过在越南的投资占罗斯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比例仍然很小，即使越南的业务受到损失，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价也不会受到影响。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罗斯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钻井事先并没有同克里姆林宫磋商。罗斯石油公司说，他们5月15日开始在南中国海061区块中的湖南花天然气田开始钻井，这家公司拥有061区块项目35%的股权，是这一区块的开发商，此外还持有053十亿区块100%的股权。俄罗斯媒体说，这些区块和天然气田都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特别是湖南花天然气田已经位于中国的九段线内85公里处。此外，061区块的剩余的45%和20%的股权也分别由印度的石油公司和越南的石油公司拥有。与中国在东中国海拥有领土纠纷的日本，这次则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钻井平台。罗斯石油公司仅在2013年左右才获得了这些区块的控股权，而当时克里姆林宫正积极推动所谓的面向东方和面向中国的政策，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争执当时也相当激化。除了罗斯石油公司外，俄罗斯的其他能源巨头鲁克石油公司、海外石油公司以及天然气工业公司等也都在南中国海地区帮助越南开采油气资源。天然气工业公司开采和拥有的052和053区块也同样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中国几年前也曾经因为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作业表达过公开的不满，但后来都没有下文，不了了之。一些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认为，这次中国可能同上次一样，也会忘掉对俄罗斯的不满，悄悄撤销对俄罗斯的指控，否则将会使中俄关系受到损害。中国不太可能挑战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和越南的利益。 俄罗斯高级官员今年以来纷纷访问越南。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久前访问河内时，越南领导人呼吁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应该有更多的作为。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外交上一直擅长在冲突双方之间周旋，获取最大的利益。比如俄罗斯与中越两国、与中日两国、与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都拥有很好的关系。俄罗斯甚至与中东相互敌对的以色列和伊朗，以及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和什叶派的伊朗也平行保持很好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在表达不满后，在这一事件上未来会有一个较好的结局。在与越南合作的同时，罗斯石油公司也是俄罗斯原油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供货商。在中国的进口原油中，俄罗斯原油数量上目前已经排名第一。曾经担任过普京办公室主任和俄罗斯副总理的罗斯石油公司领导人谢钦影响力巨大，他甚至被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和媒体认为是普京之后实际掌管俄罗斯的第二号人物。但去年俄罗斯法院审判前经济部长乌留卡耶夫时，法庭上所播放的一段谢钦与乌留卡耶夫的谈话录音显示，谢钦对中国伙伴和投资人不屑一顾。罗斯石油公司发言人列昂杰耶夫说，西方媒体的有关中国不满的报道都是胡说八道和故意炒作。他认为英国石油公司、印度的石油公司过去都曾经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现在俄罗斯也应该加入这一行列。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在报复俄罗斯，因为领导私营能源企业华信集团的中国神秘富豪易简明不久前被调查，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之后，华信集团收购罗斯石油公司大约14.2%股权的交易也半途而废，这些股权后来转卖给了卡塔尔主权基金。这些分析认为，普京当局故意把关键能源企业的股权卖给中国私企而不是中国国有的能源巨头，因此招致中国的憎恨，引起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公开向俄罗斯表达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军方披露说，中国空军的轰6K 轰炸机近日在南中国海岛礁进行了起降训练，这也是中国最先进的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第一次在争议海域起降，也是中国把这个重要国际航道必经水域迅速军事化的又一最新进展。中国空军官方微博空军发布星期五晚上披露说，轰 6K 等多型多架轰炸机从南方某机场起飞，在完成对海上目标突击训练后，到南中国海的某个岛礁机场进行起降训练。官方的新华社还报道说，这次训练提升了全疆域到达、全时空突击、全方位打击能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根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报道，中国继续将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军事化，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中国没有透露这一次训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专家说，演习地点在有争议的中国在西沙群岛最大的基地永兴岛，越南称之为富林岛。即将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森最近指出，中国现在几乎已经足以掌握了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他在提交给美国参议院的一份书面证词中表示，中国或利用在南海建立的军事基地来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并轻易地击败任何其他生索国的军事挑战。另一方面，菲律宾一个高级代表团正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布一张照片，显示哈里斯上将在司令部接待了菲律宾总统府文官长梅蒂亚尔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包括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内务和地方政务部长。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称，哈里斯上将与菲律宾官员们重申了两国致力于基于长期伙伴和盟友的共同利益和对彼此的友邦关系，但是没有提到双方讨论的具体议题。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安多隆说，代表团从5月17到21号对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后访问五天，但是也没有说明这次会谈的具体的议程。这次菲律宾高级代表团访问夏威夷，正是中国刚刚在南中国海岛礁上实施了轰炸机起降训练。不久前，中国还在其中一些岛礁上部署了防空和攻击性的导弹。尽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断公开发表反美言论，并积极跟中国靠近，菲律宾军方一直在努力维系跟美军的同盟关系，包括以比去年更大规模刚刚完成的跟美军的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月，菲律宾跟美国还启动了增强防务合作协议所规定的首个军事设施的建设。这些军事设施能够使美军在南中国海出现危机的时候，及时向菲律宾提供安全协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可能离中国新疆不远的吉尔吉斯南部地区部署新军事基地，当中国在中亚地区日趋活跃之际，俄罗斯呢也试图加大在中亚军事跟安全领域的活动，避免中国在中亚影响过大。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俄罗斯和吉尔吉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有可能在吉尔吉斯的南部地区部署第二个军事基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最近对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他不反对部署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他说，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必须应该得到巩固，各国需要合作协调，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贩毒行为。热恩别科夫说，有关在吉尔吉斯部署第二个军事基地的议题正在讨论之中，暂时还未做出最后的决定。热恩别科夫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吉尔吉斯南部与中国新疆拥有共同的边界。据报道，俄罗斯新的军事基地可能部署在吉尔吉斯南部的巴特肯州，当地与塔吉克斯坦相邻，离中国新疆不远。热恩别科夫的前任也支持俄罗斯部署军事基地。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去年在任上访问俄罗斯后表示，普京总统当时向他提议，俄罗斯希望能在吉尔吉斯南部部署军事基地。他认为，在伊斯兰国势力扩大的背景下，俄罗斯部署新的军事基地是对吉尔吉斯的帮助。俄罗斯和吉尔吉斯目前都未宣布在南部的新的军事基地的规模和驻扎兵力的数量。俄罗斯目前在吉尔吉斯北部的坎特空军基地驻扎重兵和各种战机，当地临近首都比什凯克，但距离中国的新疆较远。2014年之前，美国也曾租用过位于附近在比什凯克近郊的马纳斯空军基地。除了吉尔吉斯外，俄罗斯在中亚的另一个国家塔吉克斯坦还拥有两处军事基地，其中的一处军事基地被俄罗斯用来防空预警和监视太空轨道中的卫星和其他飞行器，另一个军事基地驻扎有俄军第201步兵师。除了中亚地区外，俄罗斯目前仅在前苏联地区的亚美尼亚还设有军事基地。乌克兰危机之后， 普京一直施压卢卡申科，企图在白俄罗斯开设军事基地，但遭到白俄罗斯的拒绝。在白俄罗斯开设军事基地，可帮助俄罗斯从侧翼进攻乌克兰和对乌克兰施加军事压力。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表示，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兄弟，白俄罗斯人会开着拖拉机而不是坦克去乌克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三月份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时候表示，为了应对阿富汗恐怖主义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威胁，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在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的军事基地的力量，将会提升这些军事基地的俄军战力，包括部署更新式的武器装备。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在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的军事基地经常举行大规模演习，包括演练从俄罗斯向这些军事基地增兵和投送兵力的能力，运送各种武器装备。在一些演习中，俄罗斯甚至把能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也空运到演习场和基地。吉尔吉斯和阿富汗并没有共同的边界，一些中亚地区的学者认为，俄罗斯故意夸大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威胁，以此作为借口，增加在中亚地区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因为伊斯兰国势力在阿富汗的活动和威胁并非像俄罗斯所说的那样大。此外，塔利班也不再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俄罗斯被指控同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合作，甚至秘密向塔利班提供武器。俄罗斯在中亚军事和安全领域扩大影响之际，中国在中亚地区也加紧活动。中亚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地区，有中亚学者认为，中国在中亚未来想要开展更多的投资和经贸活动，将不得不更多考虑俄罗斯和安全领域的因素。除了想在临近新疆的吉尔吉斯南部地区部署军事基地外，俄罗斯也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同时与蒙古每年举行军事演习，并武装中国南部的邻居越南。因此，中国周边地区都有俄罗斯在积极活动。吉尔吉斯被认为是中亚地区最亲近俄罗斯的国家，与其他的中亚国家相比，吉尔吉斯国内也拥有非常大的反中国势力。中国扩张和中国威胁经常在吉尔吉斯媒体和社会中被公开讨论。吉尔吉斯同时也拥有很大的维吾尔族聚居区。俄罗斯战略学者库尔托夫认为，90年代时在吉尔吉斯曾发生过针对中国商贩所乘坐的巴士汽车的袭击事件。中国驻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的大使馆2016年也曾遭受爆炸攻击。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应该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重视，在安全领域更应该帮助吉尔吉斯。库尔托夫说，吉尔吉斯国家不大也不富裕，与最近几年遭受恐怖攻击的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相比，吉尔吉斯用于打击恐怖主义的资源和力量都非常有限。一些吉尔吉斯当地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在南部开设新的军事基地将能帮助吉尔吉斯训练军队，并能帮助吉尔吉斯保护国家安全。俄罗斯驻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吉尔吉斯打击恐怖主义，目前还是未知数。但俄罗斯曾被批评在叙利亚驻军是为了支持阿萨德政权对付反对派。俄军在叙利亚的一些军事行动也被批评并不是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下个月将访华，并将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刚刚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一场有关吉尔吉斯外交政策的圆桌讨论会上，有吉尔吉斯学者认为，对中国的恐惧以及中国在吉尔吉斯的投资和贷款同腐败有牵连等这些因素，使吉尔吉斯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处在最近20多年来的最低点。同时也有其他的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的火车头 和两个关键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正在加强同美国的关系，乌兹别克总统正在美国访问，这些都刺激和推动吉尔吉斯也应该再次与美国密切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外交部日前针对软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境遇再度的表态，中国政府称刘霞的事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政府说了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想好了再说。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推特上敦促，这番话是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有关刘霞的言论。刘霞是一名诗人、艺术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从2010年起，刘霞被中国当局限制人身自由，基本处于软禁状态。这个星期，在世界各地几十名艺术家以诗歌朗诵的方式呼吁中国释放刘霞后，北京继续坚称刘霞的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陆康在记者会上说，刘霞是中国公民，中国政府会根据自己的法律处理包括他出入境在内的各项事宜。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将允许刘霞离开中国或者给予他在北京期间的人身自由时，陆康说，相关事宜是中国司法范围内的事。今年一月，同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陆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刘霞是中国国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自由。但是据刘霞的好友透露，软禁中的他生活在无孔不入的监视下，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崩溃的边缘。理查森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Lukang's comment is ridiculous. You know, whatever lie works on a given day seems to suit them just.
陆康的说法是荒谬的，他们总能找出看来适合他们的一套理由。当有人说他们把刘霞软禁时，他们说他是自由的。当有人问为什么他不能自由出行时，他们说这是由政府决定的。我认为他今天的言论非常古怪，显示他们既不遵守法律，也无逻辑可言。
理查森说，各国元首和外长有必要公开呼吁习近平让刘霞自由。这个月初，刘霞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义武公开了二人的谈话记录和电话录音，软禁中的刘霞听起来无比绝望。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留恋，他说，死比活容易。廖义武告诉美国之音，在那之后，他和刘霞又通过几次话。
抑郁症还是非常的严重，我就是让他再等一下，等那个默克尔总理去了之后，看怎么弄。他反正是，如果是这出不去的话，就一死了之。他说是，让我非常的担心。
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将于下周访问中国，廖义武对默克尔此行怀抱希望。
我是希望他让那个中国政府的那个信守承诺，信守和那个德国之间的这么一个承诺，然后把那个德国把刘霞从中国就是带出来治病，就是说就是这是一个病人。中国政府他们反悔的话，就希望默克尔总理他能够公开去看望刘霞。
德国外交官和其他支持者一直在暗中试图安排刘霞移居德国，但是在刘晓波去世十个多月后，这个希望仍然落空。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研究员潘家伟早些时候对《纽约时报》说，德国政府现在应该意识到，这种静悄悄的外交并不能真正起到帮助作用，只有对中国政府公开提出要求和施压，才能对刘霞这样的敏感案例起到帮助。廖义武也认为，把事件公开化是最好的方法。
自从我对这个事件发出了公开的呼吁之后，现在我看到了它成了一个焦点，开始有这么多的那个组织、个人，然后作家，包括就是那个政府都在表态。是我原来认为， 个人很无力，但是现在我还是有那么一点信心。我不能够对自己失望，我如果是失望呢，他不是更失望吗？尽最大的力量去争取。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祝你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为解决一场大规模贸易争端达成了一项协议，北京称这是一项双赢的选择，并且宣告贸易战停火，但是美方暂无任何庆祝迹象。美国和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华盛顿展开一连两天的艰难谈判后，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实质性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包括中国将大幅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与服务，但没有提到任何具体数字。川普政府要求中方在未来两年中将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但是双方连双边贸易逆差究竟有多大都存在分歧。在美方最关切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联合声明只是说双方都极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这种说法在很多人看来并无新意，中方也曾经做过多次类似的承诺。另一方面，中方最关切的美国计划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大规模征收关税议题，联合声明只字未提。针对中国提出美国解除制裁中兴通讯的要求，双边协议也没有任何表述。中国官方星期天开始竭力美化中国在刚刚结束的美中贸易谈判中做出的重大让步。刚刚从美国谈判回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刘鹤将大量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称之为加强贸易合作，以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天报道说，刘鹤在前一天接受媒体采访时，把他的这一次美国之行形容是一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新华社没有说明刘鹤接受了哪家媒体采访。刘鹤还说，两国已经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这意味中国将不会像曾经威胁那样对美国的大豆征收25%的关税。朝鲜要求韩国释放两年前从中国朝鲜餐厅集体叛逃到韩国的员工，以显示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说，朝鲜的红十字会星期天发表声明，称韩国政府绑架了韩国公民，是韩国犯下的前所未闻的反人道罪行，要求韩国立即遣返朝鲜女公民回到亲人的身边。几天前在朝鲜突然取消排定的两韩高级会谈之后，本已似乎柳暗花明的朝鲜半岛局势又突然降温。2014年4月，中国宁波一家朝鲜餐厅的12名女服务员和一名经理逃往韩国。平壤当局称他们遭到绑架，而首尔当局则坚持他们是投奔自由。在华盛顿的压力下，北京最近再度承诺要对外国公司开放中国金融业，但中国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外国公司眼下不能指望从这些承诺中得到实质的好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观世诡秘的真相。